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67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飞天艺术学院舞蹈班招生通知、飞天艺术学院音乐班及飞天大学音乐系招生通知、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园地、时事评论、半夜鸡叫吗？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两则。飞天艺术学院舞蹈班招生通知。飞天艺术学院舞蹈班招生，从即日起开始报名，大法弟子及大法弟子的亲属优先，将能成为大法弟子者也可以。报名者可先通过网络报名，初选通过者我们会和您联系，由纽约飞天艺术学院安排在今年5月中旬面试。招生要求：一、男生年龄13岁以下，身高1米74以上；男生年龄15岁以下，身高1米76以上。二、女生年龄13岁以下，身高1米64以上；女生年龄15岁以下，身高1米67以上。三、男女生腿长要求超过上身长12公分以上。四、腿的软度要求竖叉180度、横叉180度。报名资料要求：一、报名者需提供一般简历、专业经历、个人及家庭修炼经历。一般简历需包括报名者姓名、中英文名字、英文名字需与证件名字相符。性别、籍贯、国籍、生日、身高、体重、身体健康情况、家庭住址、电子信箱、联系电话。二、报名者需提供父母身高、籍贯及修炼情况。三、报名者近照。照片要求一个月之内的近照，应包括全身立正姿势的正面、侧面、背面照，以及下叉和下腰的照片，并应穿紧身服或体操服。摄影者应采取蹲姿，以求准确反映身体条件。四、全套报名材料一次性寄全的，方可作为正式报名材料进入审核程序。五、初选未通过者，未按要求提供报名材料、材料不全或不属实，以及不属于本通知招生范围的，恕不回复。海外报名电子信箱 admission@feitianacademy.org， 海外报名联系电话加号 1-845-741-3914， 大陆报名电子信箱 www.minghui.org/mh/contact-us.html 明慧网投稿平台。选期神韵飞天报名。飞天艺术学院2024年1月15日发表，3月19日更新。
飞天艺术学院音乐班及飞天大学音乐系招生通知。飞天艺术学院音乐班及飞天大学音乐系招生，从即日起开始报名，报名者可先通过网络报名，初选通过者我们会和您联系，由纽约飞天艺术学院安排在今年5月中旬面试。招生要求：一、招生对象音乐学生，大法弟子及大法弟子亲属优先，将能成为大法弟子者也可以。二、年龄13岁以上，条件特别好的12岁也可以报名。三、音乐班专业要求至少达到音乐学院学前水平。四、音乐系专业要求至少达到音乐大学学前水平。五、招收项目：小提琴、中提琴、 大提琴、低音提琴、单簧管、双簧管、巴松管、小号、圆号、长号、低音长号。附注：今年长笛、竖琴、二胡、琵琶名额已满。报名材料要求：6，报名者需提供一般简历、专业简历、个人及家庭修炼经历。一般简历需包括报名者姓名，中英文、英文名字需与证件名字相符，性别、生日、籍贯、国籍、身高、身体健康情况、家庭住址、电子信箱、联系电话。7，个人近照，一个月之内的全身正面照片。8，录像要求，报名材料中必须包括近期演奏录像或录像连接，录像截止日期另行通知。9，全套报名材料一次性寄全的方可作为正式报名材料进入审核程序。10，初选未通过者未按要求提供报名材料，材料不全或不属实，以及不属于本通知招生范围的，恕不回复。11，联系方式，海外报名电子信箱 admission@feitianacademy.org， 联系电话加号 1-845-741-3914， 大陆报名电子信箱 www.minhui.org/mh/contact-us.html， 明慧网投稿平台，选7，神韵飞天报名。飞天艺术学院及飞天大学2024年1月15日发表，3月19日更新。
下面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美国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3月16号参加旧金山第173届圣帕特里克节大游行，由法轮功练功队、腰鼓队和美西天国乐团。观众说，法轮功学员的阵容强大，震撼人心。观众 Kim 说，我喜欢真善人原则，这是个伟大的原则。爱尔兰裔美国人 Jamie 说，我知道法轮功非常平和，但在中国受到迫害，我非常高兴你们可以在游行中向观众传递你们的信息，真善人是最美的信息。我认为尤其在现在的社会，我们更需要真善人，人们已经失去了方向，如果人们都遵循这个原则，事情就会变好，这个功法是积极向上的。
加拿大万景市法轮功学员3月14日至18日应邀参加当地举办的波斯新年庆典，吸引了众多伊朗及其他族裔的来客。努辛跟学员简单学练了功法，还购买了波斯语的转法轮。后来他又回到了大法展位，并告诉学员，我已经开始读转法轮了，我很喜欢这本书，因为这是一本能让所有人都受益的书。开始读书后，我的身体感到轻松，可昨天晚上我突然开始咳嗽，全身疼痛，我之前从未有过这些症状。我觉得一些坏的物质离开了我的身体，之后我又感到轻松了。再次来到法轮功展位，努辛认真地跟着学员学练了功法，他的胳膊之前受了伤，长期感到不适。在学第二套功法法轮装法时，刚开始抱轮，他的胳膊只能是一高一低，但学到最后一个抱轮动作时，他的胳膊抬起来了，两个胳膊都可以达到正常的高度了。当时他很吃惊，感动地流下了眼泪。
新西兰奥克兰法轮功学员3月9号、10号周末两天参加一年一度的库姆大型农牧展会，学员的功法展示摊位前游客络绎不绝。学员组成的腰鼓队、舞龙队参加了表演与游行，受到观众的喜爱。许多观众来到学员的展位了解学习法轮功，不少人登记报名参加将在4月份举办的法轮功九天班。新西兰建筑部长克里斯·彭克参加了展会与游行，他对法轮功学员说， 当今社会需要更多的真善人。你们法轮功团体鼓励人们在生活中实践这样的理念，这是非常积极正面的。我很高兴看到你们能在这里传播这些信息，提供资料让人们思考。
澳洲珀斯大型社区节日库吉活力，3月9日至10日在南部沿海郊区库吉举行。西澳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活动，为社区人们带来法轮大法的祥和与美好。人们纷至沓来，观看法轮功学员的功法演示，了解法轮功真相。安娜说，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原则非常好，全世界都更需要它。
德国法兰克福法轮功学院3月16号在市中心设置信息台，向市民及游客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恶行，吸引不少市民及游客驻足了解。其中一些中国游客明白真相后还做了三退。
中国新年过后，德国巴伐利亚法轮功学员每周周末在首府慕尼黑举办活动。3月2日，法轮功学员在玛利亚广场举办了活动，这是市政厅所在地，也是游客必经之路。3月9日，法轮功学员又在市中心奥迪安广场举办活动。这两次活动时天气都非常晴朗，法轮功学员展示功法的祥和场景和横幅展板吸引了很多民众的关注，他们纷纷停下脚步与法轮功学员交谈，了解事实真相。
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3月9号在布拉索夫举办了一场介绍法轮大法的活动，他们还为一份请愿书征集了签名。该请愿书要求罗马尼亚总统谴责中共从中国法轮功学员身上火摘器官的罪行。罗马尼亚人对学员的努力表达了强有力的支持，并表示应该让更多人了解法轮功修炼和其遭受迫害的信息。学生玛利亚接受了一位学员的传单，当听说了迫害的情况后，他说，我以前不知道这种现象，我很难过那里正在发生这样的事情，法轮大法的原则应该得到弘扬，应该成为社会的共识。
芬兰法轮功学员3月2日至3日应邀参加了赫尔辛基的瑜伽节活动，学员们展示了舒缓优美的法轮功功法，吸引了很多人驻足观看。不少参加活动的人对瑜伽、气功等修身养性的方式很感兴趣，他们都想了解法轮功，并询问在哪里可以学习功法。有的听说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感到不可思议，他们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对迫害，并赞赏学员们的不懈努力。
意大利萨丁岛法轮功学员2月24号和3月9号在首府卡利亚里举办弘法练功及讲真相活动，了解真相的人们有的表示认同真善人原则，有的签名谴责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一个年轻女孩在了解了迫害的事实后，对中共火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感到震惊。她说，当今世界需要慈悲和宽容，因为今天的人们都迷失了，没有道德观念，什么都敢做。
希腊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3月10日在首都雅典召开，来自希腊各地以及塞浦路斯和挪威的部分学员参加了此次盛会。20位学员在法会上发言，交流在修炼中的身心变化，如何向内找，信师信法闯难关，以及在各个项目中突破自我局限，讲真相救人的经历。在法会召开前2日，法轮功学员分别在雅典中领馆前和雅典卫城商业街集体练功，和平抗议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同时告诉人们法轮大法的美好。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贵州贵阳市法轮功学员张菊红女士因为做好人、坚持信仰，屡遭中共迫害。2024年2月，被非法关押在三江看守所已近两年的张菊红，再被南明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6个月。而1年9个月前，她刚刚结束4年半的冤狱。张菊红生于1970年7月，2011年 在父母劝说下，他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全部疾病消失，连修炼前由于严重摔伤导致多年翘起的肩骨也自然回归原位。他把自己从大法中受益的美好告诉世人，想让更多的人能从身体的病痛中，从心灵的创伤中得到解脱。为此多次遭受迫害，曾被非法判刑4年半。
吉林长春市7位在去年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近日遭中共当地法院非法判刑。刘小华，女，原籍延边州图门市，2023年2月19日在长春市绿园区租住处被长春市公安局和二道区分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被非法判刑5年半，已被截入吉林省女子监狱。永贤，女，杨桂杰，杨金凤，女，焦传富，2023年2月19日被二道区分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永贤被非法判刑3年半，2024年初被非法关押到吉林省女子监狱。杨桂杰被非法判刑2年半，杨金凤被非法判刑1年半，焦传富被非法判刑，目前被非法关押在长春市监管中心。吕永珍，女，原籍辽源市，2023年2月20日被二道区分局国保大队警察劫持到长春市围子沟拘留所非法关押，现获知吕永珍被非法判刑3年。程明娟，女，2023年9月10日晚7点左右被闯入家中的警察绑架，被非法判刑4年，详情待查。
黑龙江哈尔滨市72岁的法轮功学员马淑华被迫流离失所，于去年7月19号在深圳被绑架，近期他被非法判4年，于去年11月底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在女子监狱，他因为脖子上突出的大包吃不了饭，几次晕厥。后来他被检查出患甲状腺瘤，于今年1月在医院做了手术切除，随后他又被送回女子监狱关押。马淑华2002年4月被哈尔滨辽河大有派出所绑架，被非法判刑10年，多种酷刑折磨使马淑华一度身体非常糟糕。
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法轮功学员李志香被非法判刑3年半，已被劫持入狱。此前2022年5月李志香在银川市被跟踪绑架非法抄家后，被劫持到看守所，当时因疫情封控原因看守所不收，改为取保候审回家，此后没有任何他的消息。
宁夏吴忠市法轮功学员马雄德先生因坚持对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信仰，屡遭中共迫害，曾被劳教2年，三次被非法判刑共14年。2022年8月29号从石嘴山监狱出来时，已经被折磨得步履艰难，反应迟钝，精神恍惚，大小便失禁。他经历了一年多的痛苦煎熬，于今年2月25号含冤离世，享年75岁。
贵州贵阳市法轮功学员宋小梅与儿子李冰阳及法轮功学员陈金华，2023年2月16日因发放真相资料被清镇市公安绑架非法关押构陷，近期三人被非法秘密判刑，宋小梅、陈金华被非法判刑3年，李冰阳被非法判4年徒刑。宋小梅已经被非法押送贵州省杨埃女子监狱，目前不知陈金华和宋小梅的儿子李冰阳被非法关押在何处。 原重庆少校法轮功学员郝金明曾遭冤狱7年半，2023年7月3日在老家山东青岛平度市被警察绑架，非法劫持到平度市看守所构陷， 近期，郝金明被非法判7年0-8个月，勒索30000元。平度市法轮功学员赵有功被非法判3年半，勒索2000元。郝金明已提起上诉。
北京市怀柔区法轮功学员焦淑英女士于去年4月9号被海淀区公安分局警察跨区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海淀看守所。今年3月中旬得知，焦淑英被海淀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焦淑英今年62岁，修炼前她身患肝病、胃病、12指肠溃疡等20多种疾病。1998年，她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久，身上的疾病都不翼而飞。焦淑英因坚持修炼，多次被中共邪党绑架、非法关押、强制洗脑、酷刑折磨。
天津市老年法轮功学员焦林慧女士2023年5月9日在现驻地山东省龙口市的家中被龙口市公安局东江派出所警察撬门入室绑架，非法关押。2024年3月12日焦林慧被龙口市法院非法判刑2年。焦林慧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曾2次被非法劳教，在天津板桥女子劳教所遭受迫害。
山东烟台市龙口市法轮功学员马连凤女士多次遭到单位、派出所、610人员绑架、关押、强制洗脑等迫害。2003年11月，她被绑架，非法判7年，在山东省女子监狱遭到酷刑、药物等迫害，九死一生。去年9月底被龙口开发区派出所警察开车追赶，造成3轮车侧翻，受重伤。他于今年1月22号含冤离世，享年69岁。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温馨透骨中找到根本执着。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8日。最近发生的两件事使我在温馨透骨中找到了根本执着。一次在学法小组，大家已经做好准备学法， A 同修突然大声说他什么东西不见了，并盯着我说，谁拿去了？这是我新买的，等。我明显感到他在怀疑我。我当时没说什么，继续学法。可回家后，我内心翻江倒海，无法平静。回想这些年来， A 同修当面这样羞辱我，这已经是第4次了。最严重的一次是一天中午，我正和 B 同修在家吃饭， A 来了，气呼呼的，让他吃饭也不吃。他说他的医保卡丢了。我说，没事，有人捡了也用不了。A 说，怎么不能用？都是女的，不会注意到不是本人的。然后他有点激动，对我大声说，我知道他在哪儿，我就等着他自己出来。又说根本就是混子，不真修。说完就走了。我和 B 同修面面相觑，意识到这是认定我拿了。那时我经常去他家学法，类似这种事以后又发生了2次。当时我自己也找出一些人心，但总觉得自己问心无愧，坦坦荡荡，怕你说啥，也没有深挖执着心，都稀里糊涂地放过去了。可是最后这一次，我再也承受不了了，内心愤愤不平，无法平静。我知道没有偶然的事情，可这到底是要去什么心呢？我知道自己一定是有了大问题，不然不可能碰到如此撞击心灵的事情。静下心来找自己，找到很多人心。一直以来，人的情重，把同修当好朋友，不理智，怨恨心，不宽容，不原谅，固执己见，刚愎自用， 不能被冤枉，不能受委屈，不能忍。我决心一定要去掉这些执着，告诫自己，想想韩信是如何受胯下之辱的。大兴和尚被乡里冤枉，和一名少妇私通生子，大兴和尚都能做到无怨无恨，自己默默把孩子养到五六岁，后来被其父母接回，而自己作为大法弟子还做不到吗？必须做到能忍，包括能忍辱。一天，看到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必须做到谁说都行，有就改，无就注意，你能够面对批评指责不动心，你就是在提高。我意识到自己最大的问题是不让说，不允许别人冤枉自己，不就是不让说的升级版吗？其实别人的指责批评之中也可能有不对误解，甚至子虚乌有，但也得做到不动心，向内找，修去执着。所以我翻来覆去就被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的这句法，必须做到谁说都行，有就改，无就注意。心里刚要翻腾，就被这句法反复背，不停地背，渐渐地觉得内心趋于平静了，感觉这一关应该是过去了。可是接下来面对的矛盾，我发现自己的这次过关还只是个前奏。单位一同事来电话问及女儿的一些情况，我知道又是 A 告诉他的。女儿的事虽不算什么，也属于个人隐私，是不能向外说的。我与 A 同修说此事是因为我不确定自己要从中修什么，是同修间的切磋。没想到他竟然对常人说，单位里还不止一人知道了。我本来就对孩子情重，关过的难之又难， A 又这样雪上加霜，这一次我真的感到撞击了心灵，来得又突然又猛烈，好像难以承受了，内心很受伤。但我知道一定要找自己，但时而强烈的向外找，时而向内找，找了一堆觉得也没找准，非常无助。通过学法，终于能冷静下来，不再被杂乱的念头干扰控制了，也能真正向内找了。首先，我想到的是这件事里还有还业消业的因素。其次，就是自身存在严重执着，而且埋藏得很深，就像那个闷鼓就得用重锤敲的道理一样。这么根深蒂固的执着，就得用这么猛烈的方法来挖出来。我深挖自己的人心，这个根深蒂固的东西就是面子，又找到自己有看不上人的心，妒忌心，争斗心，不修口，虚荣心。通过学法，我冷静地找自己，深挖执着心。我不再抱怨同修了，同修是在帮我，在往上推我，以这种形式来帮我，要珍惜这份缘。渐渐的心里平静了，并感激同修帮我消业和提高。我悟到这个虚荣心、面子心就是那个埋得很深的东西，可是他们的根子又是什么呢？我认为是情与求名，而求名的根子是为私为我。至此我感到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自我。自己表现出的那些面子心、虚荣心，是为了维护那个虚假的假我的自我所谓形象。不让说、争斗心，是为了维护那个假我自我的所谓尊严。怨恨心，是因为被对方冤枉了，伤害了那个自我。一切执着心都是为了自我，而这些执着心都是自我这个根本执着的表象，是自我这个根本执着的外部特征。而我那个埋藏于心底的最最根本的执着，就是执着自我。当我把这个根本执着找到后，那些附在上面的执着清除起来也就容易了，周围环境也发生了变化， 遇事也能忍得住了。一次家庭聚会时，弟妹提起以前的事，数落我的不是。我心想，哪是那么回事啊，根本颠倒黑白嘛。刚想解释，马上又闭嘴了，也没动心。我告诫自己，必须真正实修，努力背法，尽量为他人着想，遇事不再为自己争辩。其次，又有人指责我什么事不对，我当时笑了笑，也没动心。就在当天，我原来两条木棒一样硬邦邦的腿软了下来，能够一直双盘着学两讲法。女儿也渐渐走出困境与迷茫。一天，她对我说，咱俩看大法书啊。当时我强忍住喜悦与泪水，心中充满对师尊的无限感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明慧网上同修交流督促我精进，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天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9日。我在1996年接触过大法，看过大法书，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那时没有走入修炼。2003年，我在母亲和弟弟的帮助下，正式走入修炼。修炼至今，我有太多的感悟。现在回想自己的修炼历程，除了师父的点悟外，忽然意识到，明慧网在我的修炼过程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时时督促我精进修炼。一，明慧网是一个大学法小组。2003年4月，我真正得法后，很快从同修处得到了破网软件无界浏览，所以那时我就能经常上明慧网，后来又下载了自由门，现在一般用自由门上网比较多一些。我除了几位亲人同修外，他们都离得比较远，工作都比较忙，不认识其他同修。单位里倒是有一位男同修，他那时遭绑架，还没有上班，而且男女在一起交流也不方便，所以我没有集体学法和交流的环境，至今基本上是独修状态。得法后知道法的珍贵，我大量的学法，学法之余就看明慧网，明慧网上同修们交流讲真相、发资料等注释正法的文章，使我很震撼。虽然自己是新学员，也很快认识到大法弟子要做好三件事，所以我就到亲人同修处要点真相资料出去发。我发的不多，每次出去前都很紧张害怕，但是一旦出去了就不那么害怕了。所以在明慧网同修们的交流的鼓励下，我很快走入了正法修炼。我虽然不认识其他同修，没有学法小组的学法和交流，但是我会上明慧网。明慧网就是一个大的学法小组，就是我交流的平台。只要能上网，我每天都上明慧网看同修的文章，就像听小组同修交流一样，时时激励着我精进的意志。在刚得法不久的那几年，我也试着投了几次稿，写了几篇短小的正实法的小文章、小故事，发表过几篇。其实我真的不会写文章，都是师父的鼓励。在明慧网的督促下，我悟到我们应该写出自己的修炼和正实法的体会，投稿明慧网。二，明慧网督促我精进。现在的各种娱乐活动眼花缭乱，前些年看电视、上网打游戏、聊天等，现在又有智能手机的拖拽，使得人们不思进取，工作不好好干，学习不好好学，看这些很容易上瘾，形成新的执着。我有时打开动态网时，会出于好奇看几眼动态网上的其他新闻标题，也试着点几个链接试试， 但是奇怪的是，几乎每次都打不开，但是明慧网却很容易打开，当时还觉得很奇怪。现在才意识到是师父保护我，不让我看那些与修炼无关的内容，以免我浪费大量的时间和形成执着。在我得法几年后，有段时间上不去明慧网了。那一段时间我天天试着上明慧网，但是老师也上不去，后来就不上网了。不上网以后，我对正法的进程不了解，也看不到同修的文章了，只是个人看书学法，慢慢的懈怠了。不知何时迷上了网络穿越小说，越看越上瘾。后来从常人网站找到大量的这样的小说，下载下来拷到手机上天天看。虽然知道自己是修炼人，每天只是练半小时左右的功，每天学半小时左右的法来应付，应付完后就赶快拿起手机看小说。三，明慧网帮我过了病业关。2018年夏天，我的身体突然出现了问题，腰疼得起不来，坐不下，我才忽然意识到是我的修炼出了问题。一天之内，五套功法练了两遍，腰基本不疼了。我彻底放弃对小说的执着，把手机上的小说全部删除，把电脑上下载小说的网址全部删除，大量学法，每天练五套功法，又继续上明慧网。明慧网促使我重新精进起来。在2022年年末的一天，我感觉下身有点不舒服，也就是有一点点疼。因为症状比较轻，所以我根本没有在意，心想一会儿就没事了。但是第二天感觉症状更重了一点，更疼了一些，但是还可以忍受。第三天症状更重了，更疼了，随后几天越来越疼，我还不敢去摸，害怕是不是那儿长了个东西。后来忍不住试着去摸，感觉没有什么东西，就是那儿的肉好像有点肿胀。这地方不但疼，后来站着就不敢坐下，因为坐的过程中比较疼，坐下了就不愿意起来。早晨练静功，盘腿几乎都盘不上，往上搬腿时下面磨得很疼，每次都是忍着疼痛把腿搬上去。好在过一会儿觉不出疼来了，我心想太难受了，什么时候能好。第九天，我在听明慧广播上的一篇同修过病业关的文章，文章中有一个情节是说，这位同修当时很严重，自己在家里躺在地板上，一动就喘不上气儿，在地板上躺了好几个小时，但是他就是坚信大法，坚信师父，最后好了。听到这里，我突然泪流满面，心想，看看人家同修，这么大的病业关都不当回事，这么坚定，我这么点事还痛苦的不行，与人家相差何其大，心里感觉不那么痛苦了。早饭后，我继续坐公交车去发真相资料。去坐车时还是疼得得小步迈腿，在公交车上坐着，坐着坐着，感觉下身一阵热流，心想，那个东西破了，我好了。下车后，走道真的不疼了。回家后一看，那东西真的破了，衣服上沾着一滩烂乎乎的东西，真的好了。听了这篇明慧广播，使我提高了心性，病业假象神奇的立即消失，使我也体会到了病业观真的就是心性观。我没有给任何人说，连家人都不知道，明慧网帮我过了病业观。四，明慧网督促我背法。去年我和姨商量好一起学法，每天晚上八点到十点，学转法轮或各地讲法或新经文， 一次两个小时。开始时一次学两个小时。我感觉时间真是挺漫长的。看着看着感觉发困，一会儿出去喝点水，一会儿去上厕所。姨却能够两个小时坐那儿学法步起来，她平时还经常腰疼。相比之下真是汗颜。我想应该突破这个状态。后来想到明慧网上关于背法的文章，就从明慧广播下载坚持背法的专辑音频听，又找出相关链接的文章复制下来放到专门学法的手机内，有空看看。听了同修背法的过程和经历，感觉真是挺震撼的。有的同修背转法轮背了很多遍了，有的整本书都能背下来，有的能背下来好几讲，有的虽然不能背下来全本书，但是就是一遍一遍的背，背着学转法轮。有的老年同修记忆力也不太好，采取一段一段的背，甚至一句一句的背，最后终于把全书背完。我决定晚上和姨一起学法时就背转法轮。这样历时六个月零十四天，我终于第一次背完了一遍转法轮。感谢明慧网督促我背法。五，明慧网帮助我去掉怨恨心。我对好几个家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怨恨心。虽然从法中知道这个怨恨心很不好，可是一直去不掉。比如前些年我修炼不精进时，我对婆婆的怨恨达到了很深的程度。婆婆平时说话和做事一律想着自己的儿子。我和丈夫说话如果意见不一致时，每次她都偏向儿子说话。我和丈夫两个人之间的事她也插话。还有我家的东西她能自作主张的给大姑姐。她是长辈又不好意思说她，就心生怨气。慢慢的怨恨越来越大，到后来达到了不与他说话、不回老家吃饭的地步。能上明慧网时，我就特别关注关于去怨恨心的文章，仔细看同修怎么做的，再想想自己，想想师父讲的法，我就努力去克制这个怨恨心。我主动接近他，关心他，主动与他说话。现在对婆婆的怨恨已经几乎没有了。我放下怨恨心后，开始引导婆婆修炼。婆婆不识字，我就给她买了个智能手机，拷贝上师父讲法音频让她听。让她听语音，学各地讲法和经文。这种效果不好，但是她不识字，我们也不在一起住，想不出别的好办法。拷贝上修炼故事、绝处逢生、传统文化、走出毕业假象、易师恩、江泽民奇人等音频让他听，用另一个音响拷贝上练功音乐让他练功用。结语：为了清除自己头脑中的不好的因素及共产邪灵等，我下载了很多的音频，比如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解体党文化、修炼故事等等。我在洗碗、拖地、刷牙等做家务时就听这些音频，对清除我的争斗心、妒忌心、怨恨心等各种人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明慧周刊的音频和正法修炼交流选编每次必下载必听。现在只要能上明慧网，我几乎每天都上，时时能从明慧网上了解到正法的进程和形式，督促我时时精进，别懈怠。我虽然没有学法小组可以一起学法和交流，可我有明慧网。我悟到我能经常上明慧网，能督促我的修炼，是慈悲的师父的安排、点悟和爱护。没有师父的点悟和保护，我能上明慧网吗？我能精进起来吗？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执着色欲，金体化掉》，作者满岁。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8号。今年除夕的前一天，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我看到一望无际的洪水从东向西倾斜而下，河面很宽，水流湍急。从上游冲下来同修 A， 看到水势太大，我本能地伸手要拦住同修 A， 他茫然地看着我，没有求救的意思，身体随着水流向西飘去。身后一个全身金体的人显现出来，已经溺水，头和腿在水中，只剩下一个后背暴露在水面，同时身体上的金体在慢慢地化掉。太可惜了，我从梦中惊醒，坐在床上想想这是什么意思呢。在找自己的同时，为了不留遗憾，我还是想把这个梦跟当事人交流一下。同修 A 回信说，自己虽然出国定居，但是没有关掉微信，也没有换电话，就是看看那个作家是否还在心灵深处惦念着他，思念着他。同修 A 修炼了20多年，身上有个隐疾，到现在还在消业状态。我曾经问过他，您真的相信神吗？您可是个有福之妇啊。虽然这样，师尊还是没有放弃他，多次在梦中和现实生活中点化他，加持他的正觉。修炼真的很严肃，掺不得一点残渣。写出此文警醒自己与同修，珍惜自己，珍惜修炼机缘，珍惜我们走过的修炼路，珍惜对我们给予无限希望的天国众生与世人，真正的信师信法，敬师敬法，对得起自己人子的一撇一捺，不要让修出的金体化掉，跟师尊回家。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